各位朋友，早上好。今天我们一起灵修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三节。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转眼来到了以弗所书最后一章。保罗是这样靠着圣灵来教导我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就特别看见了保罗他讲在圣灵充满中的基督徒生活，在各个领域体现到了家庭这个领域。上一个领域呢是在婚姻，第二个领域呢就是在家庭，接下去呢就是到了工作和社会。这三个领域啊，保罗强调的是我们有没有基督的心，能够在看似平凡的三个领域来为上帝做超凡的见证。而人类社会这三大领域相继失守，三大领域的失守是因为没有了基督的心，也没有了圣灵的充满引导，故而整个人类社会在道德上加速亏空，人类越来越走向道德的自杀和暗淡无光的毁灭。这样的一个危局，这样的大的危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根据薛华的研究，他认为说早在天主教大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那边用理性来证明上帝的时候，天主教的神学就已经蕴含了现代性的危机。而托斯托耶夫斯基也认定说天主教以成功、神迹、权威杀死了上帝，所以这样的一场危机慢慢的蔓延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然后呢再到尼采，人类呢就公然的宣布上帝已经死去，意思就是我们不需要上帝这个假设，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来过好我们的生活。我们也看见这样一场蔓延的危机和运动在西方，首先是有杀死领袖反抗上级这样的运动，借着卢梭写的社会契约论，人们呢可以以公义来反抗领导阶层，于是法国大革命就成为不断的杀死领袖的一场献祭。我们也看见不久托托耶夫斯基写《卡拉马佐夫兄弟》里边就让我们看见，当人们没有了上帝，也就有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弑父事件，就是孩子竟然把爸爸给杀死了。因为没有上帝，人什么都可以做。紧接着到了20世纪，挪威戏剧家伊普生写了《玩偶之家》，我们就看见娜拉说我不是属于我丈夫，我属于我自己，也开始杀死丈夫，杀死婚姻，自己离家出走，也成为中国五四运动个性解放的口号。我们就看见随着上帝之死，人类这三大领域先是在工作社会领域失守，然后呢是在家庭领域失守， 最后是在婚姻领域失手。而保罗呢，恰恰是反过来，先讲婚姻，再讲家庭，再讲社会，因为他们的根基性啊，是正好先是婚姻，再是家庭，再是社会，而他们的根基都要在有没有基督的心和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由此可见，保罗的整体论证啊，是何等的精彩、深邃和严密。而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末世的时代，就更可以看到这三大领域的失守。我们就看见悖逆、反抗权威，我们也看见没有亲情、反抗父母，我们也看见在婚姻中纷纷离婚、同性恋现象，使婚姻更加崩溃，顺性变成逆性的用处。这正是什么的一个写照呢？对，正是一个末世的写照。主耶稣再来之前，的的确确这几个领域啊，会都有这样的悖逆，有这样的反常。而保罗在这里就特别来论述到家庭领域的重要。我们呢就看见保罗他就从三个大的方面来提到孝敬父母、听从父母的重要性。第一，保罗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基督徒有时候轻视人的天然情感，也轻视人的理性和悟性，但是保罗却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孝敬父母、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呢？因为父母代表了上帝创造的管理的次序，孩子并不是父母的私有产业，所以上帝把孩子托付给父母来管理。所以呢，孩子在这样一个上帝所定的天然的次序中来顺服父母，当然就是符合上帝本来创造的自然的秩序。有人问过孔子，为什么要特别在父母去世之后啊，要为他们哀悼三年？孔子呢就说，因为你生下来，父母抱了你，喂养了你，用奶水喂你三年，所以这也是理所当然。当然，这样的理所当然是从人之伦常的理所当然，而保罗讲的理所当然是回到上帝的创造次序的理所当然。第二，保罗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在这里保罗无疑是有一个划分，就是一到四节是讲的人对神的责任，从第五节开始啊，是在人伦关系中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也就是保罗的意思，这是人伦第一条诫命，也是带应许的诫命。而保罗呢，在这里就用了十诫、第五诫来教导作为外邦的以弗所教会啊，要孝敬父母。所以假如有的基督徒认为十诫已经废掉了，旧约都废掉了，他应该来认真读一下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而且有的人如果认为十诫我们都要拘泥行事，一丁点都不能改变，比如说安息日会就认定说第四诫日期不可以改变，那也需要来读一下保罗的教导，因为保罗对第五诫有所修改。原来的第五诫是说在上帝所赐你的地上，也就是迦南地长寿，在这里保罗把这应许一般化了，是说在世长寿， 因为从旧约到新约，因着基督的拯救，因着进入到新约，它必然的会有巨大的改变。但是这巨大改变背后，上帝的道德诫命是永恒的。在这里有人就问说，是不是孝敬父母一定会长寿啊？保罗的意思是说，若想过蒙福的生活，就要遵守神的道德诫命。而长寿呢，不过是神赐福的一种方式而已。一个人他不长寿，不代表他没有来遵守神的诫命。所以保罗啊，是借着这个例证来提到顺服神的诫命是何等重要，因为呢有上帝的喜悦和应许在其中。第三点，保罗提到说，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上帝借着保罗给我们的一个超然的理由，也就是因着我们顺服基督，所以我们听从父母。因此呢，父母并不是偶像，这一点呢跟我们儒家是不一样的。儒家呢很强调孝敬父母，但是呢又说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也就是父亲让孩子死去，孩子就要死去。所以在儒家流传的24孝故事中啊，有的爸爸生病了，孩子就要把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煮一煮给爸爸吃，这显然就是愚孝，就像对皇帝愚忠一样。当然我们当代的问题不是愚孝的问题哈，而是很多时候在无关大节无关真理的事上，对父母啊并没有真正的听从尊敬和敬意。这是我们今天更平常的问题之所在。有时候我们会有不信的丈夫，也有不信的父母，我们常常借口他们不信，就失去了对他们的尊重。这一点呢是非常不智慧也非常不明智的。我们呢就可以看到，若是对方让我们不聚会，让我们不读圣经不祷告，违背了圣经，我们当然不能听从。但是很多时候无关基要的真理，我们呢却常常因着坚持我们的教条而忽略了发自内心的对父母的尊重。孔子也讲过，在孝敬父母中最难的叫色难，也就是对父母和颜悦色是最困难的。其实啊，表面的和颜悦色背后，内里是因为内心深处真的爱和尊敬自己的父母。有时候啊，我也常常有这样的感慨，在我们基督徒年轻人举行婚礼的时候啊，有的年轻的基督徒他们的父母是不信主的，他们常常在无关大节的事上，在举办整个婚礼的过程中丝毫不考虑父母的真切的感受，因此啊，常常忽略了怎么样来坚持大节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细节上，要去照顾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的感受，免得让他们觉得我们基督徒非常古怪。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的年轻的夫妇就一定坚持牧师给他们祝福的时候，他们要跪在牧师面前，然后牧师要按手在他们头上来祝福和祷告。那我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就提醒他们说，你们都没有向父母来下跪，然后却要在婚礼上向一个陌生人，向一个很年轻的牧师来下跪。当然你们是尊重牧师，但是对你们父母来说，他们估计很难接受。还有我们在给父母敬茶的时候，很多年轻夫妇啊就很简单啊，说爸请喝茶，妈请喝茶，为什么就不能多说那么一两句，然后来表达一下对父母深切的感恩，而不只是外表举行一个冷冰冰的仪式而已。 所以这背后都需要神来带领我们。若是我们真的按照神的带领，能够去尊重我们的父母，因为他们背后有神给的权柄，那整个社会就会受到巨大的震撼和影响，否则这个社会就会根基不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做儿女的关切父母的灵魂，也愿意把真理爱见证给他们，也求你使他们都能够在主里与我们一同蒙恩，也求你使我们在主里听从父母，并能够靠着主来过讨你喜悦的生活。谢谢你，你给我们基督的心和顺服的灵。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